总统确诊新冠感染，短短几天后重返白宫，染疫风波将如何影响选情？另外，特朗普的症状迅速消失，新冠治疗有什么秘密武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总统选战已经进入了一场激烈的冲刺阶段，特朗普总统夫妇被确诊感染新冠的消息震惊全球。可是短短几天后，特朗普总统就以铁汉的形象回到了白宫，并推文说不要怕新冠。特朗普的言行把疫情争议进一步推到了大选的中心。那为什么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对疫情的看法大相径庭？十月惊奇已经拉开了序幕，对选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先生和独立时评人李伟东先生来分析和点评。何先生、李先生，二位好。
啊，叶凡好，李伟东先生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针对特朗普总统染疫又快速的返回白宫开始办公，有正反两方面的这个评论。我们先来看看反面的评论。那特朗普总统被确诊后，截止到星期四啊，白宫的工作人员中呢，已经有34人新冠检测呈阳性。有评论说，这就直接让美国的选民意识到，美国疫情这么严重，是特朗普应对不利、轻视疫情有直接的关系。那先请问李伟东先生，您怎么
看？我当然同意这个反面的评价，我基本上同意民主党的立场。当然，一会儿何安全先生可能不同，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美国的疫情如此严重。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联邦的这个对于医疗风险的这种管理权限，这个比州里边要小。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医疗救护、救死扶伤主要是州里边的责任，但是联邦角度上，这个如果给出好的政策导向和对各州的支持，那是一回事。如果联邦导向非常糟糕，比方说可以不戴口罩，可以不保持社交距离。这个而且这个甚至乱推荐药，这样的事情如果出自总统之口和白宫的掩饰，对全国的这种疫情的控制可能是相当不利的，而且这个也因此他要负上责任，也因此大家可能反对他继续做总统。
那何安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星期CNN 的有一份民调显示，自从特朗普总统被确诊新冠之后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他的支持率比特朗普总统上升了13个百分点。那您认为这和特朗普总统处理疫情的方法有关吗？
谢谢主持人。首先呢，请允许我呢祝福我们国家的总统，因为我是美国公民，希望他呢能够早日康复，无论是否能够赢得这场选举，我想大多数美国人呢其实已经想好了投票给谁啊。的确美国的疫情很严重，但这是否就是川普总统应对不力和轻视疫情造成的呢？我认为不能轻易下这个结论，相信11月3日美国选民会用他们手中的选票做出裁决。那么刚才主持人的问题啊，我回答一下。我认为呢，他的公信度和支持率呢不会发生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呢共和和民主这个两党的忠实支持者，也就是基本盘呢，不会松动。而且呢，大选两党拥护者狂热的程度越高，基本盘呢越难以撼动。川普自身感染之后呢，会得到一些同情分，因为呢，即便是感染是由于川普自身防疫意识不足造成的，毕竟呢，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损伤，贵为总统有很多不得不为之的工作要做，无法像平民一样可以躲在家里防疫。当然了，严重程度比不上当年的这个里根遇刺啊，什么陈水扁总统遇刺。这个民调这件事情呢，说开圈玩笑话，我这个4年之前啊，已经受过上当受骗过了啊。那时候呢，大家希望美国有些人呢希望美国有一位女性总统啊，开创这个历史啊。那么呢，这个希拉里一路这个民调大幅领先川普啊。又有呢，他是有从政经验啊，当过参议员，当过国务卿，但是呢，最后还是输给了从未涉及政坛的地产商人啊。所以呢，我现在开玩笑说，这个民调都是骗子，我们不能再上当了。所以我劝大家对民调，看看而已啊，听听而已，不要太上心，因为 到时候你会真的会伤心。
我对此有一点点补充，四年前你的感觉和今天的感觉可能有一点误差。四年前是大家受够了美国建制派，就是大家觉得建制派不好玩，然后找一个建制派之外的来破破局，那么终于找了一个建制派之外的人。这但是这四年下来，可能大家的心情更由于这种疫情包括经济方面的等等原因，可能更倾心于回到建制派。那么反正我们11月3号再见。
一般人是相反啊，经过这个川普总统四年的实践证明啊，川普总统还是有能力胜任这个总统的位置的啊。有人会这样想，可能50%的美国人会这样想。
那我们在这个看看，就是特朗普总统被确诊以后呢，他在也又做出了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转折，就是他入住啊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短短三天以后，他就以这个硬汉的形象返回了白宫，而且并且已经开始在椭圆形办公室办公了。他在返回了这个白宫以后呢，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视频，他说可以肯定的是，不要让新冠来主宰你，我们不要怕它，我们能战胜它。
And one thing that's for certain, don't let it dominate you. Don't be afraid of it. You're going to beat it. We have the best medical equipment. We have the best medicines, all developed recently. And you're going to beat it. I went.
那特朗普返回白宫是证明了这个疫情并没有像民主党说的那么严重和可怕，还是会被选民认为他这是一个轻率鲁莽的行动？李伟东先生，
当然这个共和党的铁盘支持者一直会认为他是一个硬汉形象，病毒也不可怕，那么民主党的支持者会认为这是一个轻率的举动。我站在一个中国人非美国公民然后海外的角度上来观察，以全世界的经验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鲁莽和轻率的举动。而且这个他的看护条件肯定是美国普通人没有办法比的，然后这个他如此的这样的不重视或者说不要害怕他等等，这跟他以往一贯的立场，比方说喝消毒水啊，天气热了就好了等等都是一贯的。但这个一贯恰恰造成了美国今天的疫情在全世界排第一，接近760万人感染，这个21万人死亡，在100万人当中占了这个五分之一。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恰恰是他如此轻率的结果。这个我觉得他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会赢得更多的支持，当然原来的支持也不会减少，但是给全世界的印象却是非常负面的。
请问李伟先生，你可以请你发挥一下想象的翅膀，认为这个总统受到了什么特殊医疗照顾了？你说一下。
啊，他至少是有专门的医疗团队，专门的这个特护，这个直升飞机接来接去。
医疗团队，这个总统的待遇，这很正常的嘛？有什么特殊呢？特殊在哪里？用了药，他用了三种药，大家都知道，在其他的这个病患身上也是在用。
他怎么别人怎么可能给他用这种？完全没有得到这个美国医药管理局批准的药给他去试验呢？
有几种药是
管理，这个本来就是特别的现象。
好，
怎么否认他得到了特别照顾呢？
二位，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根据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会对这个疫情的看法这么大相径庭？比如说最近的一份调查，64%的民主党人担心有人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别人，那2%的共和党人认为这个疫情上升了，病例数量上升了是检测增加的缘故。为什么民主共和两党人对疫情看法这么大相径庭？
好，谢谢。您声音有点，好像声音有点断断续续。我认为这和选举年有关啊，两党相互攻击这是常态，在美国。内战以后啊，两党轮流执政，这是常态。再加上呢，现在正是疫情啊，所以呢，两边的支持者都走极端，都有夸大其词的一个现象。民主党的支持者认为啊，如果共和党再赢啊，川普再当总统，这美国就完了，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呢，坚决不能让对方赢。反过来啊，共产党啊，这个共和党的支持者也这么想啊，如果民主党赢了，怎么不得了，天下塌下来一样。我觉得呢，其实就是这是一个选举年 所特有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再加上那个疫情的一个叠加，所以呢，两边呢，对立的表面上看很严重。那么我在美国20多年了啊，都有这个经验。选举之后，其实大家还是该干嘛就干嘛，对不对？我想这个11月3号之后啊，尘埃落定之后，都会什么成云烟往事啊，一切。
这个问题我要有所补充，也有不同意见。这个4年其实是一个对美国民主制度破坏的4年，这个破坏之多，我今天没有时间，我大概会找出13个方面，后面会有文章发表。这场选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民主或者民主灯塔，世界民主灯塔的一个保卫之战。这个如果能够更换政府，回到一个建制派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日常执政状态，美国的民主似乎还有救。如果让川普再这样执政4年，美国的民主真的会被破坏的一塌糊涂。这个今天没有时间在这儿讨论。
美国也是一党专制，一直有做美国民主党执政吗？
那你要共和党一党专制，由他一党执政吗？
共和党没有一党专制，共和党全
现在就在一党当专制，
全
是媒体，
美国民众
是法治，
谁我们就接受谁。
美国的整个社会破坏的如此糟糕。
没有，我认为什么共和党破坏，
完全把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的一套当成自己的执政纲领。
危言耸听啊，李伟东先生，中国人李伟东先生，你在危言耸听啊！
我没有危言耸听，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被川普破坏的一塌糊涂。
美国
的民主灯塔地位如何跟你说的一样，在全世界如此沦丧，就是他这些政府的结果。
好，二位。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特朗普染疫以后呢，这个第二次的总统辩论呢，现在已经被改在了网上了。那这就使得特朗普总统失去了他这个在民众当中造势，这是他的强项，是他失去的强项。那总统今天又说了，他不愿意进行网上辩论，就是他说是浪费时间。那您认为这个决定对特朗普总统是有利还是不利，李伟东先生？
我认为辩不辩论已经意义不大了，不辩论下边再有两场也不会有什么新鲜的戏码。他像他这样讲话，然后答非所问，然后表现的这个如此的没有礼貌，这个完全失去了这个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大国领导人应有的风范，所以不辩论可能更对他更好。这个辩不辩论再有没有这两场辩论，对美国现在的选情也没有任何影响，大家的心意已定。据说只剩下3%的人还在犹豫。
那安全先生，
我看
染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就说，出于同情心，他们撤去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负面的这些广告。那现在特朗普总统的形象这么强硬，会不会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民主党也不会再心慈手软。
我觉得不一定。拜登我认为不一定会减少这个到100州的竞选活动，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理由放弃这个千次的大好时机。毕竟他这个川普总统感染不是拜登或者说民主党造成的，他完全是可以按照这个预定的这个日程进行。而且呢，这个川普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视频啊，与100州的支持者。不过呢，依我看，按照川普的性格，他不会老老实实待在白宫的啊。他会呢，我估计他会下一步选去什么铤而走险，亲临现场参加这个造势活动。当然了，他可能不去演讲，会露面，或者说呢，就像前两天我们看到，他会坐在车里啊，坐在这个隔离的车里，与支持者来一场含情脉脉、望穿秋水的互动。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总统染疫的评价是积极的一面啊，在这个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就是疾病对总统来说并不是一个就是不利的这样的一面。比如说里根总统在1981年遇刺以后，在1984年他以显著的优势获胜了。另外，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遇刺后呢，第二年民主党人约翰逊总统也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所以说，特朗普总统染疫并不意味着共和党会失去白宫。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
我同意这个评估，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关键因素。 但能不能失去白宫还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这个因素你说会他给他带来很多的同情分也未必，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也可能带来的负面的和同情的各有一半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美国的历史经验，包括你提到的两位总统遇刺的之后的那个形势跟今天也大不相同。后任者能够获得很高的这个同党的气的这样支持，还是跟他们的社会政策、国际政策有关。所以这个如果川普继续坚持自己的政策，那支持他的人也就是那40%多的人，这个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嗯，那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他因为患有这个脊髓灰质炎，他整个执政期都是坐在轮椅上的。有人说这样身带疾病会给总统的形象加分，使得他显得更加坚毅不拔。那何安全先生，您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染疫会不会给他的形象也加分？
好，谢谢。是的，即使病情加重，也不意味着这个共和党会失去白宫。要知道，美国人民的爱心洋溢啊，这个是美国人民是爱心洋溢的美国人民，而且是同情心爆棚的民族。我们无论从真实的故事还是这个文学作品都能感受到。那病情加重和目前病情减轻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川普受感染，并且出现这个症状入院啊，他其实已经聚焦了媒体和民众的这个关注度，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对于选情是有加分作用。相比之下如果一旦他病情加重，更能吸引同情票的涌入。当然了，我不希望看到川普总统靠这个同情，靠这个病情加重来赢得这场选举，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会感觉这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当然了，还有很多影响这个选民的这个因素。
那还有观察说呢，民主党人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辩论中，现在还没有确定到底是以什么形式来辩论，可是拜登也许会出于同情心，在这个言语上在攻击方面要减轻这个程度，礼让三分。李伟东先生，您觉得这个是对川普有利的一面吗？
我觉得他越礼让可能对川普越不利，因为川普不会改变自己以往的锋芒。这个如果川普要下一次辩论突然变得彬彬有礼了，这个不再那样这个语言攻击了，可能对他也是加分的。如果他继续保持那样原来的风格，而拜登变得更加彬彬有礼了，可能拜登的支持度会更高。
嗯，范全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总统候选人辩论主要是看他的内容有或真材实料，还是一些这个说大话或者说空话啊，对一些开一些空头支票。至于在态度方面用词方面、措辞方面、插话，我觉得确实能够做到像这个副总统这样彬彬有礼的，像昨天我们晚上都看了，那相对来说当然是更好。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内容。
那您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继续在这个疫情方面的这个言行？他现在自己感染了疫情，但是呢他还是坚持说大家不要怕，这个疫情是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危险的，您怎么看？
我的背景是学医的，这个从这个疫情发生，从今年的月到现在10月份9个月了，传染依然广泛依然传播力强，但是从症状来说确实没有想象的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还有广泛的去检测，那么相信像这个一些欧美这个国家这种比较注重人权的这些国家他们都会有相同的采取相同的措施，一边开放一边这个检测，一边提醒大家戴口罩、注意公共卫生、勤洗手，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
我要补充一句，川普的这个说的这个药将来大家都可以免费用，让中国买单这一句，让我们想起他修墙的时候说让墨西哥买单，这是一个大忽悠的话，这个实在作为总统来说是非常不当的这样言辞。
对，我也希望总统要兑现这句话，让中国买单。
那二位现在大部分选民，您 是不是认为他们的决定已经定了，不管再出现什么样的十月惊奇，不管总统的言行啊，再有什么样让大家震惊，就说这个选票的局势已经定了。李伟东先生，
是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定了，只有3%的人还在摇摆，而且据说已经贺锦丽昨天讲，已经有4000万人已经投票了，这个不会影响大局的。
嗯，
那个十月惊奇要大到什么程度？如果够大的话，确实也是还是会影响的，我认为。谢谢。
好，非常感谢二位为我们做的精彩点评，感谢独立时评人李伟东先生和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先生为我们做的这个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新冠治疗当中有什么突破？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特朗普总统在确诊新冠感染短短几天后就返回白宫，那特朗普接受了哪些 VIP 疗法？治疗新冠又有了哪些突破？我们邀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来解答。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叶凡好。
那在星期五特朗普总统住院之前，他就接受了再生元制药公司的实药性抗体疗法。那我们知道这个疗法还没有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请您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疗法。
好的，这确实是一个新的疗法，特朗普总统接受的是一种新的单克隆抗体鸡尾酒疗法。我们目前临床上使用的类似方法是使用含有抗新冠病毒抗体的新冠感染者康复者的血清，而所谓鸡尾酒疗法是指这个药物包含了两种实验室设计的抗体，一种是用新冠康复病人的单个 B 细胞，也就是免疫细胞的克隆产生的抗体，另外一个单克隆抗体是从小鼠身上产生的，这种小鼠经过了基因改造，具有与人相似的免疫反应，然后科学家把这两种新冠病毒综合抗体混在一起，他们分别针对新冠病毒刺毒蛋白的两个不同的位点，既阻止其进入人体细胞，也阻止病毒进行复制。也就是说，这种疗法更具有针对性，杀死的新冠病毒会更快和更多，所以治疗新冠疾病的准确度也会更高。这个药目前已经完成了2期的临床试验，结果于9月30日刚刚公布。美国著名期刊科学杂志也刊发了专文讨论这个药物的剂量问题的使用和安全性。到目前为止，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已经有275位患者用过这个药物，效果好像都不错。这个药不仅减少了新冠病毒的载量，同时也减轻了非住院患者症状的缓解时间。该鸡尾酒疗法已经从7月份开始进入3个不同的3期临床试验，在评估它的作用。就总统的治疗而言，特朗普医疗团队的一位医生向 FDA 和再生提出了同情使用的要求后，特朗普随后接受了治疗。目前看来这个效果是不错的，因为人体自然免疫系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自己需要的抗体，而如果能在疾病的早期就提供这样的抗体疗法，就能够使患者受益。昨天好像特朗普总统也发表了电视讲话，希望美国的新冠病人都能尽快用上这个药物。因为除了再生元制药公司以外，美国另外一个大的制药公司礼来公司也研发出了临床有效的双单克隆抗体鸡尾酒，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的抗体疗法也在进行研究中。如果这些药物要在美国广泛使用呢，还需要获得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最新的消息好像是再生元制药公司昨天晚上已经向 FDA 提交了紧急使用授权申请，他们目前生产出来的数量应该能够提供给50000名病人使用。
那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他的病情好转的非常的神速，至少在现在他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来看，似乎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康复。那这跟这个再生元公司的这个抗体疗法有多大的程度有关？
应该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是具体有多大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观察。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只有这个275位患者用过，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相对应的是用的康复者的血清，就我们目前观察的效果来说是非常好的。
那除了这个抗体疗法之外，医生还给特朗普总统使用了 地塞米松，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药物？
对，地塞米松是一种廉价并且广泛使用的糖皮质激素，它具有抗炎的活性，所以激素呢能够减弱机体免疫系统对新冠病毒的反应。而特朗普总统呢，他表面上看好像症状不严重，但是他确实有呼吸困难，而且在入院之前在白宫就吸过一个小时的氧气，所以从临床角度来说呢，这已经属于重度的新冠病情表现了。那么呢，另外一个呢，他在入院之后第二天又有过短暂的血氧饱和度的下降，好像是低于94%吧，正常的人呢应该是95%到100%，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以把它归为中到重度的病人。那么从这种情况下呢，总统医疗团队使用地塞米松是符合临床这个适应症的。那么作为激素来说呢，我们已经在临床上用过几十年了，对一些呼吸窘迫的患者确实很有疗效。那么对新冠的疗效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那么这里我重点花几秒钟介绍一下英国牛津大学做的一个科研，他们对6000名的新冠患者做实验，发现使用地塞米松呢能够使上了呼吸机患者的死亡人数减少1/3，在需要吸氧的患者中呢，能使死亡人数减少1/5，所以这个结果挺不错的。那么对于没有吸氧的新冠病人呢，好像帮助不大，所以这个研究呢，他们发表在7月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那还有一个就治疗新冠的一个明星药物，就是瑞德西韦，也就是人民希望。那医生现在对这个药物对新冠的疗法有没有新的认识？
对，这个药从今年3月份开始就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么呢，我们在临床也用了几个月了，它是得到了这个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他以前的实验已经证明他在人的细胞和小鼠模型中是有效的，所以才得到了授权。那么我们对入院的病人一般来说都有肺炎，或者说呼吸困难，或者说新冠这个炎症反应因子检测出现很大的异常，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会决定给病人使用，一般使用5天，每天给1次静脉注射，前后呢大概需要1个小时。
那特朗普总统现在的目前这个健康状况似乎是很良好，他会不会病情会不会逆转，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如果病人一般来说在病毒感染7到10天以后有可能出现炎症风暴，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病情就有可能会加重。但是呢，这个特朗普总统的治疗因为开始的比较早，所以呢，也许这样几率，也许这个炎症因子风暴的几率发生不会那么高。那么根据 CDC 的疾病控制中心数据呢，年龄啊和肥胖会使住院风险增加3倍，所以我认为这个特朗普的医疗团队让特朗普早早的住院和使用这些实验性的药物是非常正确的。那么他用的那些药物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都在用，唯一不同的就是说总统用了这个目前还没有被批准的新药单克隆抗体鸡尾酒的治疗，这确实是一个突破。那么呢，目前的证据是表明再生元这个抗体鸡尾酒疗法和瑞德西韦如果能够在早期使用，就可能更好的起到杀死和抑制病毒的作用，而激素呢又能够抑制机体的免疫反应，所以这些药结合起来所起到的良好效果看来在特朗普身上很好的体现得出来。当然未来几天也是关键了，我相信特朗普医疗团队应该会很认真对待，所以最后衷心祝愿特朗普总统能够早日彻底康复。
好，非常感谢陈雄英医生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